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非常高兴今天我们与全地的教会一起来敬拜。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来分享在以弗所第一章13到14节，我们刚所念的经文，也是从三节一直到十四节里面可以看到有天父的福气、圣子的福气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气。那今天呢，那特别在这简单的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来探讨属灵的福气。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抓紧这个机会来把以弗所书这么丰盛长阔高深的神的话语，那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真的很敬畏的来谦卑的来学习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也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歌颂你的名。愿我们常在你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主你自己的旨意。祈求你保守我们行事为人，常与我们自己蒙恩的辈分来相称。凡是我们能够做的蒙你喜悦，在一切善功上我们多结生命的果子，能够渐渐的更认识主你自己。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不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口中的言语，或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悦纳。我们这样谦卑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有一位年轻人这样说，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呢，能够找个工作赚大钱，然后将来住大房，开好车，出入风光，好好享受人生，这就是叫做有福气的人。那又有一位母亲这样说，她说，从怀孕出生求学到娶妻生子，随着儿子经历到每一个阶段呢，然后看着儿子开枝散叶的下一代，几个小萝卜头呢围在身边，一口说着叫奶奶长、姥姥长、姥姥短的，父慈子孝、含饴弄孙，这应该是人生最有福气的人。最后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先生，他这样说，他说，真正有福气的人呢，你应该有具有下面四个特征。第一个是身长少事，也就是有福的人他烦心事少，一生的清爽，悠哉悠哉，快乐得很。第二个呢是口长少言，有福的人呢少说多做，踏实笃行。第三个是腹长少食，有福的人呢通常饮食简单，非常吃得非常清淡随意，不挑剔，不偏食，这样不但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时间呢也不会花费在无谓的饮食之上。第四个，心肠少欲，有福的人呢他心肠少欲，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身体清安，活得潇洒而又自在。各位，以上的例子对还没有信主人的来说，无非是一个长寿甚至富贵、财富健康，或是家庭和乐、儿女成才、父母健在等等。当然这不是不这些不是认为是不要认为这些是不信主的人才能想要有的，其实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这些事情也是上帝乐意叫我们能够享受的。所以属灵的福气不是指没有物质的成分，而是呢上帝在提醒我们，他说这个福气是从上帝，是他赐给我们。基督徒不轻看物质，只是呢我们要看众属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所以 属地的福气是伴随着属灵的福气而来，属天的福气而来，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带给我们祝福，上帝带给我们祝福的恩典。在以弗所书整个他 一章三到十四节，其实他就是带来了圣父圣子圣灵的福气，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为三位一体三一神的福气。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三一神福气的他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大纲，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三一神赐下的福气，你可以看到福气的范围全都来自于父神。福气的福气的源头来自父神，福气的范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的本质就是各样属灵的福气。福气的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拣选，因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现在的福气是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个是将来的福气，也就是归于得着天上的基业。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福气第一个就是父神的福气，主要就是赐下恩典。你可以看到蒙父神拣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蒙父神所爱呢，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结果是什么？能够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上帝拣选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赐下恩典，所以神的荣耀的恩典，它可以被称赞。好，我们刚才在敬拜非常美，今天的敬拜，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活泼，能够释放，能够有热情。所以我们要来怎么样？是神荣耀的恩典，他得到称赞。下面是圣子耶稣基督的福气，主要就是在成全救恩。上帝救恩的计划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痛苦、忧伤，我们的罪。所以怎么样？他成全救恩，因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各位，非常重要，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蒙救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将来所有在天上、地上全部同归于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整个重要的这一个使命。第三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承受基业，不但现在已经享受，那将来呢，我们更能够享受怎么样完整的在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基业。结果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二节，还是叫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我们被拣选怎么样？上帝的荣耀被称赞。我们得着救赎呢，也是一样，叫上帝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灵的福气，其实就是保证而实践，也就是他的印，我们成为圣灵的印记。当我们信主重生得印记，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个 mark， 有一个那个印记呢，这就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保证。保证什么？上帝的儿女，他不但现在可以享受来自上帝的福气，那更是将来我们可以享受怎么样？整个完整的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结果在第十四节呢，同样使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所以六节、十二节、十四节里面都是在强调圣父、圣子、圣灵因为赐下拣选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以及怎么样能够实践得着基业的应许。同样我们都能够使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纲，大纲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提到圣灵的应许，第十三节。第二部分呢，提到圣灵的印记，以及 第三部分呢，提到圣灵的保证。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第十三节里面他提到圣灵的 应许。保罗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呢，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圣灵降临。各位，上帝在他子民身上工作的保证乃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哎，他复活了，升天的，对不对？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你可以看到。然后呢，他差遣真理的圣灵，另外一位保卫师，真理的圣灵。所以在第三、第十四节里面，保罗用了三个特别的词，第一个是应许，第二个是印记，第三个是凭据。所以他提到说，应许的圣灵，因为上帝借着旧约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跟门徒的解释，也就是怎么样答应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将要来，所以呢，在五旬节的那天呢就成就了。如果大家上个礼拜天来这个敬拜，就听到我们 Dictionary 的 John Rich 啊，John Rich 牧师也提到了，他特别讲使徒行传，所以他也提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当时帮助门徒怎么样能够传福音，将耶稣基督的真理真的是整个传遍在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上帝在旧约的时代借着先知预言，特别是你看在以西结跟约珥，对不对，都提到了。特别在以西结讲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耶利米也提到这个，对不对，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好叫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令，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在约珥也提到二章28节提到怎么样，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呢，哎，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而且要老年人要做异梦。哎，这个异梦不是白日梦啊，哎，是异象的意思。少年人要怎么样，要能够有异象。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已经预言啊，先知已经预言圣灵会降临了。所以我们来看到新约，耶稣基督向门徒们说明圣灵这一个保证，圣灵保惠师他将来的应许。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门徒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还没有完全能够了解真理。所以怎么样，圣真理的圣灵会来教导门徒们知道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启示真理给他们。就像今天一样，各位，圣经已完全写成，对不对？但是呢，圣灵还是怎么样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16章7节提到，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耶稣就是保惠师，另外保惠师就是 another one， 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要借着，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所以怎么样，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的工作，如今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掌管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剩下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怎么样？有凭据，有印证，还有保证，能够得着天上的基业。所以在五旬节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借着基督耶稣升天了以后，五旬节中圣灵降临。对，当时很多人会讲这个方言，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让彼得这一个渔夫从来没有受过讲道训练，不得了，因为圣灵的大能，3000人一下就信主，对不对？接下来整个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哇，那整个这个圣灵的工作充满，然后一直往哪里？一直往外邦走了。所以接着保罗就开始传福音，借着圣灵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圣灵的浇灌那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怎么样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了当时的神的儿女，让很多人能够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相信福音真理的道是上帝承诺，当人呢能够听福音真道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跟从他，也就怎么样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你看听福音的真道在罗马书，大家很清楚的在10章14到16节提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听道是怎么样？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加拉太书1章5节更说到，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面所听见，因为那赐给你们的天上的盼望。哎，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某方面，在这一次整个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我相信世人正看呢，我们都还不知道哪一天要停止。各位，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的心。我刚才听诗位的祷告，对不对？我们诗班的祷告，你可以看到，那如果我们不借这个机会重新看到我们自己有多软弱，很脆弱，各位，也很可怕。你看科技多么的进步，经济多么的好，对不对？这个一下子可以让我们整个人陷入阴霾。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定睛来仰望神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事实上是空虚的。记住各位，在基督里面，今天我们天已经圣父天父已经赐下这个恩赐给我们，那我们如何能够得着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仍然能够 stand firm， 仍然能够坚定？各位，不是因为我们行，而是我们被坚定，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你还记得约书亚过约旦河吗？谁走在前面了？谁啊？约柜耶，对不对？不是说哎呀靠以色列人最精锐的这个部队，其实也不是啊，他们像一片这整个像散沙一样，但是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所以今天是神带领我们往前走。各位，我们不晓得这个瘟疫几时要停止，对不起，这疫情几时要停止，但我都知道大家内心的祷告，我们很迷惑很怀疑，但是不要丧志。各位，这也可能是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转机，是一大危机，但也是转机。我在看到那个我们台湾来，你看那个抢口罩，戴口罩可以抢，你知道吗？简直不可思议。我心里想说，哎呦，我们哪还有卫生纸，现在还在抢卫生纸的，你晓不晓得怎么还有这种事情？我心里想，我们在美国不能够体会这个耶，可是我可以看到真的很可怕耶，那个排到最后你知道吧，有的人根本是 买不到。我觉得 人心很可怕，很忧虑，那也很害怕。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仰望神，各位，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今天已经上帝赐下福气了，我们更应该坚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也做好我们每一个自己。我们来看一下 圣灵的印记。你看到你们竟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因为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各位，当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他会领受所赐的圣灵。这种从圣灵重生的经历，在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信徒身上就成为了印记 The seal， 因为它是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因为我们是以被重价所买赎过来的。因为产权是谁啊？各位，产权是上帝耶，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以印为记。所以印记显示拥有权和它的正确性 certainty， 是上帝的儿女。各位，我们已经有上帝的印记，他必须，他也会，他一定会 take care 我们，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只是我们今天信心够不够。因为上帝印记是深刻在人的心板上的，这跟律法不一样。律法，你看摩西律法刻在石板上哦，可是上帝的印记是刻在我们的心上面，心板上面的。上帝把他的灵放在属他的儿女的心里，为了要表明说我们跟他的亲密的关系，这脱离不了。这种 relationship 不是是 bonding 在一起，是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在以弗所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哎，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各位，我们是不是不要惧怕？ Assurance 是 promise， 应许，因为有那个 seal， 有那个印记了。所以今天给我们非常鼓励的时候，说实在的，如果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罪恶的权势，他已经怎么样死里复活了，那给我们的操练是什么？各位，有时候在想哈，我们的操练是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辈分是什么。上帝赐给那些得救人的圣灵当作印记盖上，以保证确实怎么样是属上帝的产业，就上帝之名，我们是属他的产业，因为有上帝儿女的名分。你可以看到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欣慰的，各位，也很鼓励。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都晓得，从911两千年，各位，当时在美国震撼的不得了。哎呀，那时候我正在开车，一听到我说：“哎呀，世贸被炸了。”你知道多少人进教会吗？那时候教会整个都满了，你知道吗？大家觉得已经世界末日来了。哎，2003年的 SARS 也是经历的很可怕。各位，十几年了，大家都忘了。2002年我们经历到这个，你谁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你看到人性多么脆弱。所以印记表示是一个真实的标志，各位，它是一个真实的标志。上帝既然要用到圣灵作为得救的印记，各位，印记也可能被伪造，对不对？ 我不晓得在中国大家是用盖章还是用签名，在美国我们用签名嘛，对不对？你都有那个盖章哈，私章。如果有人偷了，你就啊，这个跑到银行去这个盗领。哎，所以印记要有鉴定真假的功用。在旧约的献祭里面呢，每只羊要经过非常精密的检查，为什么？因为所有献祭都要身体没有瑕疵。哎，像我这个就不行了，我有残缺。这个有慢性病嘛，对不对？残缺，我还不能够献祭，你知道吗？真的，以旧约的标准呢， 所以那些牛羊啊什么投生的，哎呀，都要详密检查，检查完才能盖印记，印记又怎么样，你才可以去祭司才可以献，不然会怎么得罪耶和华，人家拿最好的给他，没有残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印记它是有鉴定真伪的作用。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我们查过这个，以前在我们在礼拜五查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世上有很多讲假道理的这些教师们已经出来了。其实这个时代也一样，各位，今天我想同样要问我自己，各位啊，我必须要先问我自己，我没有多高，我可能站得比你们台上高一点啊。今天也同样问大家一个挑战的问题，如果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感觉到了，你被拣选了，你得着救恩了，你也有享受到那个印记，那个应许，你也享受到在里面的有福气恩典，那我要问大家也问我自己，各位，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出真正靠属灵重生而有圣灵印记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基督徒的生活？难道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我们就比较敬畏了吗？还是我们礼拜天来我们才比较敬畏上帝啊？还是我们每天都还是一样的？各位，如果没有，那你跟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可能出问题，我们需要借一个危机来调整我们自己，让危机变成转机。各位，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个疫情都还不知道几时候会结束，你就知道那是多可怕了。随时几秒钟，哎，他们说吓死人了，我刚才那个司会要跟我握手，我说不要好了，我就跟他挥挥手，你看连我惧怕，信心这么软弱，他还要跟我握，我说哎，谢谢你，现在暂时不要好了，因为有不良的影响。你可以看到，我们都不晓得到底，以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也许我们日子好像过得很好，其实各位不好，哎，这我认为不好。如果说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不认为是好，因为更坏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你光是一个，你看一个细菌，对不对？就很多专家说，你没事为什么要去跟动物打交道嘛？哦，我不知道，野生动物了，对不对？你没事你要去找它干嘛？你破坏他们的什么生物的？我不是学生物的，你不要人觉得好玩，你跑去跟那个生物弄在一起干嘛？我也不知道谁传谁哈，什么宿主、什么蝙蝠都是坏蛋，对不对？我不晓得，但你可以看到，各位给我们一个警醒是：哎，我们的属灵光景能够喜悦上帝，能够喜悦他吗？给我做个比喻，也许不对，纠正我。上帝已经做了他的部分嘞，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的部分？他已经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了，对不对？拣选、救恩的成全，对不对？应许、印记，你现在可以享受基业，将来可以得到满满的基业。哎呦，我上帝都做了，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take advantage 吗？理所当然吗？是以为理所当然吗？我让我们思考一下。已故中马田啊，中马田那个 Dr. Leo Jones， 中马田牧师他讲过，他说如果你把在基督里面这几个字除掉、拿掉 ，in Christ， 你这个福气就没有了。那就是什么福气？各位，地上的福气，不是属灵的福气。所以特别要讲在基督里面。所以整个以弗所，各位，三节到十四节是 doxology， 也就是颂赞。整个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颂赞的经文，非常美。 以弗所非常美，他的书信跟三章里面你可以看到长阔高深，上帝的爱是怎么样长阔高深，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如此的爱，那我们自己做到我们的部分吗？所以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那个福气就不是属天的福气，也不是属灵的福气，也不是三一神的福气了。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被拣选，虽然各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但记住我们是分别为圣，不属这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果你说要看这个时代，我们要认清自己，真的不是说只有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而是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 identity， 我们本来是就是有这个辈分，我们不属这世界，因为是被分别为圣出来。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就像利未记，对不对？特别提到你要献那个那些牛羊羔羊除罪，那为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嘛。那同样在希伯来书也提到，耶稣一次献祭就成全了，对不对？所有的不用再每年大祭司跑到至圣所，对不对？去献祭啊，对不对？圣灵降临的功用就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保证最后一部分，圣灵在救恩过程中，他除了重生 born again， 对不对？还记得尼哥底母吗？去找耶稣，他说如果不能中怎么样水和圣灵，你就不能怎么样进入神的国 regeneration born again 重生。所以重生和作为印记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要得着基业的凭据。所以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说上帝的计划在实践的运用上面，实践的应用上面，他有区分的。在十二节先讲到犹太人，他首先所拣选的。所以十二节里面提到，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第十三节里面呢，后来临到外邦人身上，所以叫怎么样？叫你们，就是包含我们了，不是犹太人，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得到得救的福音。所以属灵是上帝的圣灵是上帝的凭据，对不起，以保证负责带领他的子民进入永恒的基业。所以凭据在希腊文原文 arobon， 它指的就是投期款、定金、抵押品、担保。你就是你付了这个部分贷款以后，你在付款者在法律上你有了这一个该货品的权利，所以呢，因而定了有效的契约Covenant。 所以你看到我们跟神的这样的契约，各位，就像我们买房子，大家都买房子，而不是大家，有些人还没买，希望你们都买。在美国买房子，有专家在这里，我就讲两句，你就付头期款，对不对？这个定下，然后呢，交易嘛，签约嘛，然后你就享有怎么样租屋的权利。但是真正的那个 owner 不是你，是可能是银行哦，是 mortgage company 哦，可能是银行啊， mortgage company 也只是帮助你，啊，这个怎么来这个付贷款。所以今天一样，我们属谁的？各位，不是属你，不是属你太太，也不是属你的情人的，我们属上帝的。我们有上帝的属灵的印记。我们是属他的，所以你看，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并不是承诺我们将来才得基业。还记得那个潘文华牧师也同样讲到，而不是天国。我们常常在讲天国，对不对？天国的比喻 ，the parable， the kingdom， 对不对 ？Heaven the kingdom， kingdom of heaven， 不是说哎呀，我们将来到天上才去享受天上的这个福气，不是 是现在已经享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更美是将来怎么样享受全部。所以预先我们得到这个滋味。所以你看在哥林多后书，他用一章二十二节，他又应了我们，并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各位，这是一个 guarantee， 是一个保证。所以陪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来做凭据。那这一个原文啊，希腊原文他做指，所以这一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圣灵，是上帝的凭据，他已经赐下了。而且将来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耶稣就再来，我们全部都归于天上地下，全部都要归于。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应许。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上帝荣耀而活。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都提到五节啊，六节、十二、十四都提到了。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五节提到预定我们做儿女，第十二节提到预定他的荣耀和得着称赞，因为我们怎么样，是他的，我们是得到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基业。到第十四节呢，就是做他产业的子民都要被赎，整个救赎都要完成，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一个 theology， 整个这个神学观很丰富的。各位，你可以看到三节到十四节里面讲到三一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讲到他们的工作的不一样，但是就只有一位神，三个位格。同样呢，他所做的工作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上帝的荣耀就是他自己的启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赞美各位？因为这儿我们是他神的儿女啊，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跟他怎么样，来重新建立更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在诗篇六十三篇以及六十六篇啊，我其中选的这两篇，我觉得很美。对，如果你仔细看，在这个时候来看，这两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对不对？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呢，我切切寻求你。即使我们在疲乏无水之地，我仍然渴慕想你，我的心切切的切慕你。”我在我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也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哇，各位多美啊！你看诗人在当时的心情，他们可日子也不是真的过得很好才这样子的，也是一样，可能在患难的时候，对不对？在压迫的时候，同样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来颂赞各位？我们刚才 在唱阿巴父，多美啊！你看这个关系好亲切啊！这个亚兰文，你看阿巴父那种关系耶，对不对？六十六节更提到全地都要向他欢呼耶。今天全地啊，是凡有气息，不管你信不信的，我觉得都要敬畏，都要欢呼，对不对？要敬拜、歌颂、高举他，我们存敬拜的心。那时间的关系啊，我想用约伯记来作为今天的结论啊。约伯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特别修约伯记，跟了我们旧约系主任学到非常非常深。他研究约伯，各位，将近二十年，他的释经书到现在还没出来。他说他写不出来，因为约伯太难了，他没有办法有结局，因为这是人一生的写照，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各位，在旧约约伯里，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约伯所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好像约伯记看起来是 一部电影哈，也可以讲一部小说哈，有很美的完结篇 ，good ending， 对不对？约伯受苦难，最后呢，哇，终于认识上帝了。然后呢，上帝加倍赏赐给他，以前所有的牲畜啊，哇，儿女什么都哇加倍给他耶，很好哎。哇，我们看一下，好像人生也是，不过是不是也是如此？各位，其实不然。你看约伯记二章啊，其实一开始约伯记里面就描述了约伯是怎么样。约伯是什么？ 有什么特质？完全正直，对不对？敬畏神，远离恶事。各位，在所有的圣经里面，只有约伯有这三个 quality， 挪亚只有两个，你仔细去看啊，他三个都有，他连他家的孩子哦，没事的时候都敬畏神的，你看了，哎，没发生事情还要继续敬畏哦，这不是说哎，我们都说哎呦发生事情，我们赶快去教会，来我们来去祷告，不是哎，他平常就敬畏神，结果你知道吗？他竟然还要去面对试炼，你看在二章七节里面，面对试炼啊，其实整个一章都已经这样描述下来了。你要跟撒旦，各位，这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上帝信任约伯，因为信任他哦，才敢跟撒旦来有这个交，不是交易，能够要让他经过试炼。所以你看看约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已经受了各种啊财务损失小事，哎，连那身体你看儿女也失去了哦，现在还要怎么样受这个打击，你看到吗？生疮哎，毒疮哎，你不觉得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新病毒吗？其实以前就有了，你还记得摩西吗？摩西时代有瘟疫，3400年就已经描述了。你看他一直沮丧啊，他在受试炼，他就问说，痛苦无助，他在问上帝 ，Why me？ 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苦难？他一度埋怨了。各位，重点，他不犯罪。对不起啊，我们这边不是低看的姊妹，好像姊妹的信心都不够，就他太太埋怨了。你看他太太埋怨呢，是不是？你看你这个，啊，你这个什么神呢、啊？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你的神，死掉了吧？”啊、有时候姊妹是比弟兄还有信心了、啊、这边描述是，啊，约伯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很软弱哎，所以约伯也曾经一度埋怨上帝哦。所以你看到有三个安慰者。对不对？跟他谈以后，哎呀，你就是罪人，你赶快的。然后呢，又有一个年轻人来跟他讲，其实他们都不了解上帝。等到约伯亲自跟上帝对话，各位，他才真正认识上帝。所以他才说，我从前怎么样，分文有你，我现在才认识你，对不对？他厌恶自己，他在尘土懊悔哦。各位可以看到结局是什么？你看到吗？这是结局哦。哇，后来怎么样？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以前更多耶。哇，14000羊哦，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牛，7个儿子，3个儿女哦。在他全力妇女找不到像约伯那女儿那样美貌，父亲使他们弟兄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正好最后还是死了。你看所有都有，哎，都说加倍，连啊都长寿，你看到没有，多好。这是不是各位，是不是我们追求的？这是难道这是我们认为人生里面的福气吗？这难道这是认为真正祝福吗？各位，其实约伯所得到的产业、儿女、寿命不是他最大的福气。约伯最大的福气是约伯在试炼里面 使他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跟理解。上帝就向他显现说话，他的心就更亲近上帝，因为他活出了有价值有盼望的人生。这才是上帝对约伯最大的祝福，就是他得着属灵的福气，属天的福气，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三一神的福气。已故著名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牧师，他在他一篇讲章里面，这篇讲章中文叫《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英文是 Christian Hope and Happiness。 他这样说，他说你需要知道三件有关基督徒的盼望跟喜乐。第一个，他说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不好的事情最后将会被、变为好，会成为你对你有益处的事情。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将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要背负我们的痛苦。还记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吗？他就是那一个弥赛亚，他的应许，他将来，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第二个，所有的好事没有办法被剥夺的。为什么呢？ Jonathan Edwards 说，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他应许我们了。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且我们将会得着天上的基业。最后一个，他说那更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也就是各位，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只放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最近各位，我们非常的烦乱，我们非常的郁闷，我们也非常的忧虑。不要把眼光放在现在，要知道你未来终极目标在哪里。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终极目标的时候，当我面对可能现在的苦难或是不顺利的事情，其实各位，我们会学习到从神来的忍耐，我们心里就不害怕了。 Nephubon 希腊文，就跟彼得一样，他心里就不害怕了。他知道那个基督，他知道那位神，他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恩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显得更完全。我们感谢你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有永恒盼望的确据。所以我们祈求你怜悯和施恩，也让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能尽快停止下来。主啊，就像摩西在为他的子民，为主你自己的子民祷告的时候，要停止瘟疫一样。主啊，让我们不再惧怕，而专心仰望你。也借这样的这一次的艰难和苦难的时候，让许多还不认识你的能转向你。主啊，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